请各位看这个十八表，第十八讲表上回把九卦分成三段都讲过去了，讲过去以后啊，最后在这个简说里面呢，简说里面最后有一段文字，我们还看一看啊。这个九卦是孔夫子在把周易写了十篇文字，就十方面呢来解释周易，同时呢又选出这九个卦，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周易的人在这个世间呢遇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少，遇到乱世的时候多，我们学周易的人在乱世啊怎么样的来自己不要受这个世间这些这个乱世的这个种种的灾难，进一步的我们学得好有能力也可以把乱世啊转变成为好的时代的这个用意，因此这九卦就非常重要啊。这个九卦前面三段比如说第一讲的天泽履，从这个一段一段的讲，天泽履这卦是得之根基是合之至，然后以合来行，每一卦都是如此。讲到最后呢，那个巽卦，巽卦是随风巽，随风巽是讲这个德的这个智啊，成而隐，以及来行权。行权就是讲究的这个我们人家讲智慧啊，有这个实质，实质是根本质，根本质就是从太极里面发出来的，有了根本质，怎么样运用的来解决世间的种种问题呢？那就要全知，全知就是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不管世间任何事物起了任何问题，你都有方法来解决，全就是方便，用种种方便法来解决问题，这叫全知。所以巽这一卦就是行权，行权你要能够行权，要有方法，必得要那个见到自己心中的太极， 见到心动的太极，就是开发了自己本有的智慧，这就是实质。然后你才能够啊，遇到世间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白。你自己的这个太极里面没有发明出来，没有真实的智慧呀、啊。我们对于世间这些事情，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就没有全知，哎，那就是你认为是看明白，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私心滔滔的，以自己私心来看世界的事物，就跟一般人所讲，你戴着眼镜呢，戴了有色的眼镜，把外面的颜色都看都变了，变了真相了。后面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文字就讲了，各位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处在世间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啊，都有忧患呢。就现在来讲，我们看在台湾，当然台湾是特别是忧患啊，啊，可是不仅仅台湾呢，台湾以外其他地方也是有忧患的，不过在比较的时候，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特别明显，忧患的特别比别处更多。就是只要我们人到世间来，都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到最严重的忧患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问题。你一切忧患呢，就是以生死为中心，大不了一般人都是这样，问题再大的，大到最初就不过是一死而已啊，死是生死，一般人只是死而已，生死了就了，实际上没了，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法。死了以后还有生的问题，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里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没有念书的人，就是念书念到拿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人，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诺贝尔奖金还不算，就是文学的诺贝尔奖金他也不懂。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得了文学的诺贝尔奖金呢，那个名字我搞忘了，后来他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是啊，这个大家还知道啊。你看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世界的都是，全世界都是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啊，那结果他到后来自杀了，他是生死问题不明了吗，他才自杀嘛。可见呢，这个问题一般人不懂啊，必得要学周易才懂啊，要学佛法才懂啊。那么这个这里讲忧患最大的是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生死就是在这个佛家讲就是六道轮回，就儒学来讲生死流变的，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死了以后没有了啊，那个灵魂变来变去，变到哪一道不知道啊。我们学周易就要明了， 这个明了死后到哪一道，变到什么，是变畜生呢，是变这个鬼道，还是到地狱，甚至于好的话就到天道啊，就看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就了解了。那么这里这个九卦，孔子在选的这个九卦，照着这个九卦来修的话，眼前呢这个世间这些忧患的问题啊，与大家没有分。怎么样乱，你不要跟他乱，你的这个见解看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你分得清楚，是非善恶分得清楚的时候，让你选择，你选择善的，选择是的，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谁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呢？你心里选是选，你把心量还放开来，不要被那些人跟你把你心迷惑了，你心里很轻松的。不管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是非怎么样不分，那么你自己心里边呢有一把尺在那里，你自己会衡量的，自己能够衡量，守住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取其善，这个站在真理这一方面，你心里就轻松自在。那么眼见你就是不会有忧患。那么你的是非善恶取了之后，结果所得的结果，世界还是什么呢？不能如你的理想，那你也没有忧患，那是共业所感，你还是没有忧患。这叫做明哲保身。我们一个学周易的人呢，自己不能够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你这个周易没有学得好。基本的自己明哲保身，进一步的告诉人家，叫每个人都能够明哲保身。学九卦的这个意义就在此。那么这个九卦的修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心中的太极，把它发明出来。自己明了，我们有人人都有太极。太极就是它有光明的作用，这个光明的作用可以照明世间的万象。所以在周易那个爻啊，这个两仪这个爻啊，一个阳爻，一个阴爻，阳爻是光明的，阴爻是这个黑暗的。以这个阳爻啊代表智慧，黑暗的为什么不代表智慧呢？再拿这两种东西来比喻，阳爻是代表天，天是空空洞洞的一片光明，阴爻是代表大地，大地是一个大块，古人家的这个大地叫大块呀，现在叫板块了啊。这个大块它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东西就互相障碍。比如说日食月食，这个地球把这个阳光也 一遮了，这就是变成这个变成暗的了。所以佛法所讲叫我们不要着相，去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佛法讲的详细。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虽是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孔子叫无我，不要有我啊，把私人的这个假我把它放弃掉了，有我就是一个那个把我的这个知见呢，它就像一个大地一样的，在那个把我们本有的智慧遮起来了，我们看不明白了。首先就看不明白自己，看不明白自己又太急，你再看外面的更不明白。所以一般人呢，苦就苦在这一点呢，自己不明了，世间万法不明了，他所追求的不外乎一个名一个利啊，那个名那个利一个利纯粹是假的，没有追求到以前这个尽量的给人家这个争夺，到了手以后转眼就不能够存在，完全是生生灭灭，是个假法。我们学周易必得要明了这个，把那些假象完全从心里把它破除掉放弃掉，然后自己这个本有实质才能开发出来。实质开发出来，我们看你各位要看看，你看看社会这个现象，看明白了，人家造假也好，做什么事情一看就明白了。这一明白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自己不会妨碍自己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太极的功能是本来是清净光明的，它有个照明万象的作用啊，照明万象作用可以能够感而随同天下之故，感而随同天下之故就是照的作用，只要天下万事万物一到你面前来，你不用这个，不必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看呢、你用心里理性的一个观念来分析，来不用分析，一看就是个镜子镜光一样，一照彻底明了。所以通天下之故，故天下这个事情，你理明了了，天下一切事情你都明了了。天下事情怎么明了？你拿现在这个科学仪器来看，全世界的任何事情，哪一个角落的事情，借着现在这个微信传播这个资讯到你面前来，你这一看，不用别人给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你完全明了，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就有这些作用。那么因此修九德的时候啊，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从这个九卦来学，九卦来学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当中有这个 有这个浮卦，地雷浮，浮卦啊，浮卦你看它中间第二段呢，小变无啊，第一段是得之本啊，第三段以自治啊，地雷浮这个下边的这个初爻，初爻是光明的，这个光明是在地下，按照这个六化卦来讲，你把这样分，初爻二爻是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人世间的，五爻上爻是代表天，叫天地人三才。就这个位置来看，地雷浮啊，那个上面从二，原来就是那个坤卦了，坤卦六爻都是阴爻，一片阴森气象黑暗的了，到了十一月。那坤卦是十月卦，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哎，一阳就来福了，哎，最下面那个一化这个阳爻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虽然还没到地面上来，还在地下，就在地下呢。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性德，德是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德，它是德之根本呢，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呢。虽然在地下这个光啊还很小是小啊，它能够辨别万物的真假。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一到夜间，哎，外面也没有月光，里面全部是黑暗了，你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有这个电灯了，古时候用那个油灯呢，古人形容那个油灯什么呢，一灯如豆啊，小豆子那么少，那个灯光那么弱，就是一灯如豆的话，在这个黑夜里边呢，你只要点了一盏油灯啊，哎，它就能借着这个一盏油灯呢，这个屋里的这个椅子摆在哪里，这个桌子摆在这里。你走路啊，就不会被这个桌子、被这个椅子碰到了。它能够辨于物，这是比喻的话。我们要太极里边的这个，只要有一线之光，我们发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浮卦，最初那个一爻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只要你见到本性的一线之光啊，我们把这个六道三界的这个就看清楚了。生在天上，他是凭什么条件升到天上去？生在人间，凭什么条件在人间保持住这个人的身份？死了之后想再到人间来，他也要凭什么条件还能回到人间来？堕落到三途，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到地狱里面，他在人世间造了什么这个事业，然后堕落的，这看清楚了。你这个就凭你这个一线之光啊，你发明了， 你就能看得清楚。这就是辨于无，比于自知，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的话，那我将来这个肉体这是假的，你说要把这个肉体永久活下去，那是妄想啊。成了圣人，这个肉体还有死亡的时候，不但是寿命终了有死亡的，就是有生之年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的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又起来多少，生灭就是这样。自己我们人自己粗心大意不了解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那里生生灭灭维系自己不知道啊，这是渐变，逐渐在那变，到寿命终了这一下一断气，身体一个词叫突变，这要分清楚。身体不外乎有渐变有突变的，任何人免不了这个死的时候。要成圣人，要不死永久存在，那就是那个灵魂，身体是灵魂没死，灵魂就是把那个灵魂呢，灵魂是糊里糊涂的，太极就被那个迷惑的那个颠倒的那个把它污染起来了，就变成灵魂了。学周易就是把迷惑颠倒自己不自知的那些东西，把它一层一层的破除掉，让太极完全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浮卦呢，上面的无爻还是那么黑暗的，那黑暗就代表好懂的话，代表我们人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心在哪里？有自私心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人的。现在有一妖这个一个一线光明显示出来了，自己以自知，自己知道自己了。自己知道自己，那就有能力知道别人，也有能力知道世间万事。所以我们呢学周易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浮卦这个作用。浮卦一出现的话，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性光发出来，因此它是修养道德的根本，也就是把我们的性德要发出来。这就是大学里面曾子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发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性德啊，太极里面的这个发出来这个功用，也就是德。所以九卦呢，就是以浮卦为修德的根本。修养九卦，以修浮卦为这个根本，怎么个修法子？后面这一段讲。修养九卦，修养九卦的功夫在哪里？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积身而言积也。”把这个道理往里面研究研究，研到最深最精深的地方，深到以后啊， 你要研究这个鸡呀、啊。鸡是什么呢？鸡就是我们心里念头动机。一般这个世家讲教育讲心理呀、啊、讲这个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啊？动机这个鸡就是念头。念头原来是没有起来的时候啊，那是只是讲全体只是个心呢、啊、心里要起作用的第一个要就是念头，念头一动了就是动机。言语就是在自己念头一起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自己这个念头，观察你自己的念头啊，只是你这个念头在哪个上面，我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外面没有境界念头不会起来的，外面有境界你这个念头才起来。这是讲学理的话一定是这么的，唯识学人讲啊，起这个念头外面必有这个这个掩饰起来，比外面的颜色做这个境界，耳饰起来的时候必定外面有声音引发你个耳饰。五根对外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五境，然后才把这个眼耳鼻舌身五识。五识怎么起来呀、啊、五识起来必定这个念头起来。念头，各位研究这个那个白法明门论，你就知道那个五个变现心所啊，除作意受想思啊，那个再就是后面这个有个这个念呢、这个念的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事起不来的。因此当我们这个念头啊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它怎么样，外面必然有境界。因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观察你这个念头是为什么起来，各位不要怕麻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讲对于各位你运用起来非常实用。你要演这个念头怎么起来，一般人不知道念头起来，他念头自己都不认识啊，念头为什么起来他更不知道啊。你要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社会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事情，杀人的事情，这个抢劫的事情，一直现在这个在台北正在那里上演的那个游行的事情我们现在念头就被这些外面的境界引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和眼看不到，耳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第六识根据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那种场景，看着那种场景呢，看过之后啊，印象落在我们这个第八识里面，然后有第八识再起现行，有第六识啊， 跟那个电视里面要那个录音带啊，把它翻出来，一天一天都不断的在那个翻演。我们的念头就随着那个，原来看电视是看那个境界，看完了以后啊，那个印象在心里边呢，不断在心里边来重复的播放，重复的播放，我们念头啊就随着那个影像在那个转了，随着影像那个转，我们念头就被它污染了，喜怒哀乐都被那个境界把它转了，境界愈转，我们的内心的太极一层一层的就把它障碍起来了，然后就跟着一般人所讲，跟着外境起舞，舞就跳舞啊，跟着外面的境界起舞了，跟着外境起舞，为什么跟外境起舞啊？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这个一个标准，外面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受他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就自己造了生死的罪业，造了这个堕落三途的这个罪业，它有这么严重。我们言机呀，就是这样言法，我们这个念头跟着外面的境界，那个境界是罪恶的境界，学着罪恶啊，那种这个犯罪的人，造罪业的人，他那些方法我们学来了，甚至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的话，看见那些犯罪的人得了这个名了，得了利了，一切的这都得来，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了，我们很羡慕，也想跟他学了。好了，这个我们自己跟着造业，跟着堕落三途，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研究啊，就是研究这些动机呀、啊。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啊，格物那个物就是念头啊，那个格当道子讲，那个念头起来了，念头到了，致知呢，你马上自己觉，自己就研究的研，你就研究，哎，这个念这是什么念头？你这个念头是跟哪个外面的境界，哪个境界结合起来的？你这个念头啊，认同那个罪恶的这个境界的话，你是恶念；你的念头认同那个善的这个境界呀、啊，你就是善念。这个还不懂吗？这个好懂啊！这就是言机，言到最维系的地方。这个念头不必说是跟着外面善恶来讲，这个念头一念为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有自己就是就有别人，人我之间是不会平等的，为了自己这个念头啊，起了念头就为自己着想，这就是妄念。圣人的念头啊，他不是如此。圣人的念头一起念呢、啊，他就是为天下人呢、啊，啊，怎么样为天下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在有生之年，他们怎么样能够啊生存，活得很愉快，这是圣人的心理呀、啊。我们需要把这个自心中的太极能够发明出来， 我们就根据圣人的心理来启发我们自信中的光明，这就言机。哎，借着浮卦啊，这个一线光明起来了，我们就这样言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早得很呢。浮卦我们自心中的光明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圣人的言语就重要。学佛的人，你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言语啊，佛的言语，你要深信不疑。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就是你的言语，你把他的言语当作自己的言语，根据那个言语是去实践去。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孔夫子，孔夫子的言语就是圣人的言语。我们对于孔夫子的言语要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把孔夫子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话，我们就管用。因此我们中国读书人呢，过去我们这个在四书的这个教国文的老先生啊，没有一个人不教学生来背诵文章，背诵这个经典的，要背诵啊。为什么要背诵啊？把圣人的言语背诵的滚瓜烂熟，记在心里边呢，遇到外面的事情呢，不必用自己的那个虚妄分别心来研究。圣人的言语遇到任何事情，圣人言语脱口而出，心里马上这个心思就在那上面，你的智慧就是，你就用圣人的智慧当作你的智慧来解决世间任何问题，把世间任何这个现象你就看清楚了。这是中国读书要背诵经典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在此。你如果说没有把圣贤的言语把它经书没有这个背诵的很熟，遇见外面问题了，哎，你要一思自己思想，圣贤的言语也不记得，一思想，你那一思想呢，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够管用的，一用就是用偏了，用错误了，必得用圣贤的言语啊，做一个折中啊。司马迁就讲呢，从孔夫子到后来到汉朝，天下的君王、大臣、一般学士界，只要谈六一的话，谈六经的话，折中于夫子啊。那孔子话来做折中，就做个准则。所以我们中国读书人，你千万不要相信现代人讲这个教育啊，你学生不要背诵啊，哎，让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好啊，他怎么想怎么好啊，一想就错误了，一想就是为着自己私人利益来，那念头在那个上面，所以天下大乱呢，个人争取个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啊，自己私人的利益力量不够，他要召集一般人跟他这个意识相同的人结合起来，有了团体了，小团体不够，一个大团体，一个政党了，那么参加政党一言以蔽之，还是为了自己，是现代人的一个做法。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那么这个 研究就在自己的念头上面来研究。研究到这还没有自己见到太极的时候，我们也拿这个，就拿这个周易来讲，孔子讲的话，拿他的话做一个准则。孔子是遇到任何那个卦爻啊，遇到这不好的卦，他就劝人家你要静德修业了。静是要修养自己这个道德，就往理性上面就是追求。修业呢，你要把世间这些知识，你要广泛的吸收，吸收世间的广泛的知识啊，你明了现在时代的这个现时代的状况，一般人的现代人的心理，你要修这个业，你要知道啊。知道现在一般的状况，你尽德，你自己的品德，也就自己本性，这个智慧开了，你就能够明了。明了现在时代一切的事情，这些一些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有原因在那里，发生这个结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办法，这个怎么解决呢？你知道，你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研究周易，就从这个上面来解决了。那么九卦到最后这个巽卦是行权，行权呢？那个巽卦为什么行权呢？巽卦是风啊，这个风是在这个空气里边，它这个哪里所需要，它就到哪里去，它没有一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所到之处都能够把事情办成功，所以是行权。这个心权呢，我们现在自己本性智慧开出来当然可以了，没有智慧开，智慧没开出来，我们根据圣人的言语，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本性智慧都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遵照圣人的言语，遵照圣人言语，你就要把圣人言语要背得很熟，记在心里。遇到事情呢，容不得你研究，你研究是研究不成的，这个机会啊稍纵即逝。你凭着圣人的言语就好了，当下就是解决办法。那么后面这一段，刚才我讲你把后面这一段的文字你自己看看，你就清楚
身心健全，对大家共修啊，可以互相注意的、啊，我们比喻啊。至于说、啊、他们全修的同学啊，那他是经过甄试录取的，那不是公开的。不是说啊，我个人呢、啊、想要参加全修生，那就必定接受，不是？那经过老师们录取的，所以这个就不是公开啊。我们释教科啊，打从72年成立以来，我们22、21年啊，这之间我们从来没有广告招待学生，从来没有，都是在默默之中进行。甚至我们联社的董监事啊，经过10年之久，也不知道有释教科这一个单位，都不知道。想来啊，我们各位大德啊，也许你这一次才第一次来，
这个不录音啊，不录音
啊，啊，谢谢他啊，自然对释教科啊，知道的也不是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这第一点，它是一个半公开的，这一个半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单位，说实在啊。不方便接受的学生啊，这是第一层。第二，我们这个社教科啊，它没有编制，没有人事，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业务降到最简单，一切呢从简进行。如果我们接受乐捐，